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我们将用两场讲道来宣讲这段经文。今天上午我们来讲，这样谁能得救呢？上，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讲下。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产，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故事。大家想一想，耶稣正在行路的时候，有个人突然跑过来，跪倒在他的面前，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官员，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产业很多，年轻有为有钱。各位，基本上他的起点就是我们的梦想的终点，对吧？好，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敲碎这个梦的。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对信仰漠不关心的人会去问的问题。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太伟大了。他突然跑过来，他当街跪下，要知道是当街跪下。甚至他求问的是永生而不是水牛，对吧？这一切无不说明他向道之心坚定。如同尼哥底母曾经在夜间拜访耶稣，这个少年人要知道是在大白天的路旁跪下，这几乎要成就另一段千古佳话了，对不对？只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他最终还是忧忧愁愁地走了， 忧忧愁愁的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要知道故事的开头他是满怀激情而来，故事的结尾他却一腔愁绪而走。因此所有读这段经文的人都必须要问，也需要不断地问自己，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个看起来竭力地追求永生的人，最终却与永生背道而驰。如果我们不追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没有读懂这段经文。哎，经文相当直白地告诉了我们答案，你知道吗？经文在说答案的时候一点没有隐晦。经文说让他真正离开的原因是22节，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换句话说是他的富足这一件美事。哎，富足是不是一件美事？是的，是他的富足这一件美事成了他追求永生的石头和障碍，而不是他的贫穷这一件糟糕的事阻碍了他寻求信仰。哎，这是经文显给我们的，对不对？让我们这样说，最终让他逃离永生的，最终让他躲避信仰的，最终让他离弃耶稣的，其实是他已经拥有的一切。事实上只要我们继续往深里多走两步，往内心深处多走两步，你就一定会发现，通常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资格阻碍信仰的都是好东西，坏东西压根儿没资格来阻碍我们的信仰。凯勒牧师说，好是更好的敌人。有钱，有权，一切成功、顺利、美满，通常有资格阻碍我们的信仰、热心和追求。亲爱的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包括财富，包括道德，包括权利，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家庭、孩子、婚姻、成就，也包括我们的优秀能力和美貌，这意味着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深重的危机。为什么说是危机？因为他们真的有能力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他有能力压在我们的心头，使我们陷入其中而忘记了主的重量。因为美好的事情在人的生命当中最容易扮演上帝，他扮演上帝的角色，吸引我们去信靠他，去顺服他，去盼望他，去在那里得安全感、得满足和得安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富足里面隐藏着不易察觉的，请注意，这通常是不易察觉的，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无论是物质的富足还是道德的富足，下一讲我会讲道德的富足的危机，无论是物质的富足还是道德的富足都是如此。而这个少年人恰恰就是那种既不缺钱也不缺德的人，对不对？因为他不仅产业很多，并且人家还讲了一句话我们都不太敢讲的，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行了。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他基本上已经没治了，病入膏肓的典型表现就是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这个少年携带了他半生的富足，无论是道德的富足还是产业的富足，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却被耶稣的一席话给逼退了，对不对？他携带了半生的敬虔，说从小就遵守了，来到了终极关卡， 却被耶稣一剑击退三千里。故事的开头，少年真的是直指核心，他控卫永恒，他激情澎湃，他当街跪下，他有敬虔，他有追求，他有热心，至少甩出彼得、雅各、约翰八条街，承认吗？但是故事的结尾，他却变了脸色，用现代的话讲叫吓得面无人色，变了脸色，忧愁而去，甚至是仓皇逃离现场。各位，这中间的故事其实千回百转，人间百代，不过就是今生与永生的张力。这中间所发生的其实就是今生与永生的张力，因为少年出走半生，今已无法归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看，少年首先携带了极大的激情来做终极的叩问，对不对？他在做这个形而上的叩问，并且他也没有绕弯子，他问得非常的直接，他问说，我当做什么？很落地吧。很有意思的是，你发现耶稣也有一说一，耶稣也实实在在的告诉了他当做什么，对不对？一句话，诫命你是晓得的，照做吧。但是有的时候，少年人总是年少无知啊，他以为这不过是一道送分题，对吧？啊，于是他对耶稣说，哎呀，夫子，感谢赞美主，好像不太难哈，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但是这道送分题，对话结束之后才发现，简直是一道送命题。因为主说，既然一切都遵守了，主说你还缺少一件，哎，就缺这一件了哟，感谢赞美主，没那么难了吧，就缺这一件了。看起来已经很简单了，已经很聚焦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哎，各位，这个其实对穷人挑战不太大的，对吧？本来就吃不上了，跟着你还有五饼二鱼啊，还有这个五险一金，这个害病了可以一摸热就退了，对吧？还有医保。但是对这个少年人来讲，这个挑战太大了，他要撇弃的是海景房，他要撇弃的是世界500强公司的股东股票，对不对？他要撇弃的是家族的信托基金，对吧？哎，我们先退一步想一想，你有没有觉得耶稣对这个人简直有点格外的严苛，甚至是出格的刁难？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知道，即使当年对彼得、雅各、约翰，好像也没那么大的要求吧。撇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跟随耶稣，他船还是他家的呀，没把船卖了，对不对？没把网卖了，对吧？实在不行回家继续继承自己家的水产贸易公司嘛。为何主偏偏对他几乎以一种甚至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刁难这一个少年人？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至少我读的时候有这个感受，对吧？各位，事实上2000年来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才真正切中了这段经文的核心。你必须问，为何耶稣故意的刁难这个少年人？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开这段经文，也才能够真正解开你我生命当中的要害。耶稣为何要刁难他？乍一想看起来很难回答，耶稣不是有慈爱的、怜悯的、温柔的吗？干嘛还这样刁难？其实 并不难回答。每一段经文，我常说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其实经文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答案。耶稣为什么这样刁难他？经文说，耶稣之所以如此刁难这个人，只是因为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是的，你没有看错，因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就告诉他你还缺少的那件事是什么。因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于是就告诉他你应当如何做。答案似乎异常的简单，问题就在于说，为什么主看着他就爱他，就给了他一个如此苛刻的要求呢？吓得我们都不敢让主爱了，对吧？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金钱本身。我要退一步说，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财富本身不是错，整本圣经对财富都是积极正面的评价，甚至认为说是上帝的祝福与赏赐，对不对？没问题。要知道，举两个例子，耶稣曾经跟撒该对话，撒该家也非常的富有，但耶稣压根没有要求撒该散尽家财，是撒该自己想要分一半给穷人。要知道，耶稣也曾经与尼哥底母对话，尼哥底母家也十分富有，但在那场对话当中，甚至耶稣压根都没有提到钱这个字，对不对？压根都没提过。因为撒该和尼哥底母的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压根就不是金钱，而是其他的。然而这个少年人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却是金钱，换句话说，金钱已经成了他控制他生命的偶像。耶稣此时此刻这么的刁难，其实是在对着少年人的内心说话。说什么呢？你真像你自己以为的那样，可以为永生的缘故做任何事情吗？表面上看起来，少年人跑过来，当街跪下，求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得永生？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可以为永生不惜任何代价，对吧？从小做完的事儿，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再补一道。然而表面上看起来的一切不过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如果你往深里看两眼，就能够发现真相摆在那里。凯勒牧师说，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要用一个，耶稣故意用一个看似不可理喻的要求来探究这个少年人的内心最深处。他要把这一个人逼到墙角，好探究出他内心最深处的真实光景，好显明出他灵魂最深处的那一个隐秘的、不易察觉的、已经被掩盖了的巨大的问题。因为这二十多年以来，这少年人已经出走太远了，而要让他回来重新发现他的光景，耶稣用一句话让他来认识自己。要知道，面对这个少年人看起来真诚、赤诚、虔诚的当街跪下，一般人都没法接招了，你知道吗？然而耶稣在这里要在他的心底显明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其实是这个少年人这一生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真相。要知道，他之前一直都以为自己看重永生超乎一切，他自己的表现也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当街跪下要求问永生，做什么说吧，保准去做。 只是那一天当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你就有永生的时候，哎，找没找到路，找没找到秘诀，找没找到门，有没有钥匙了？有了，对不对？有了。但是当他听见这个秘诀之后，有没有欣然前往？有没有感谢赞美主，上下求索，苦苦寻觅20多年，终于找到门了，好，我去做了，有没有？他不仅没有欣然前往，甚至当场被吓得面无人色。经文说，变了脸色。最后他只能忧忧愁愁地走了。走了，意思是，让我说的直白一点好不好？抱歉，永生我不要了。永生我不要了。哎，虽然不要了，我还是有点觉得感受不太好，对不对？哎呀，永生我不要了，感受不太好，这就忧愁嘛。即使感受不太好，我还是得走。即使感受不好，永生不要了，我感受很糟糕，但是我还是得走。事实上，你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甚至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在那一刻，耶稣终于把他逼到墙角了。耶稣在那一刻终于帮助他显明了一个他可能过去没有发现的真相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他宁愿不要永生，也绝不能失去他的财富。哇，好震惊！这个残酷的真相是这少年人这一辈子到今天为止之前从来没发现过的，至少没有被显明出来过的。直到那一天，他遇见了耶稣，耶稣一剑封喉。一直以来，少年人都以为自己对信仰热心追求敬虔，这是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光景。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有永生？只不过他没有发现，他一直都以为自己对信仰热心追求敬虔，只不过他从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其实他对自己的财富比对信仰更热心，更追求，更敬虔。这一个人生真相，直到今天才被看见。换句话说，那一天之前，少年人一直都在骗自己，并且他也真的成功的欺骗了自己。他真的以为人生最爱乃永生，他真的这样以为的，只是耶稣的话让他再也隐藏不住了。耶稣的话让他这20多年来被蒙蔽的人生给刺破了，那个泡沫给刺破了。你看，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这样刁难他？刁难者的刁难之所以如此的尖锐，是因为迷失者的迷失如此的深重。耶稣要用看起来最大的刁难来震醒这个少年人最深的迷失，因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看，他披荆斩棘而来，却又退避三舍而去。他满怀激情而来，却又一腔愁绪而走。2000年来，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人对信仰的追求也如同这少年人一般，猜中了开头，没猜中结尾。于是我们常常就开始以为自己信靠上帝，因为10年前我们曾经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爱慕基督，因为我们也发誓服侍主，虽然发了20年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盼望永恒，因为祷告的时候也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也相信天堂和地狱。甚至我们也自以为自己有敬虔，自以为自己还行。我恐怕今天的教会中充满了这种自我蒙蔽的自以为。 少年人自以为这件事以为了20年，至少他看起来从小就遵守了，至少他看起来他求问永生。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姊妹，今天上午你有没有从这个少年人身上瞥见自己的身影呢？如果啊，我说如果哈，如果我们平时的表现连这个少年人都不如，而我确信，我确实认为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的事情上其实表现的确实连这个少年人都不如。至少我们常常求水牛，至少我们没有当街跪下，至少我们也不敢说从小就遵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自以为，那么我们的迷失该多么的深重呢？事实上我发现几乎我们几乎每一个人，请注意，每一个人几乎在每一天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在不断的自以为，你发现没有？不断的自以为，在家庭里我们总是自以为自己才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你发现没有？直到有一天妻子对你忍无可忍，嚎啕大哭，摔门而去。然而当他摔门而去之后，我们又自以为是对方无理取闹，脾气暴躁，不可理喻。你看，这就叫自以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总是自以为我们服侍的还可以，直到有一天一位弟兄终于憋不住了，说你的讲道他其实听不太懂。哎，要知道他说他听不太懂只是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而我们这个时候又开始自以为是，我们自己学问高深，对方太过浅薄。在与人相处当中，我们总是自以为啊，自己是忍耐别人的那个人，对不对？啊，直到有一天对方忍无可忍，把状告到了牧师那里去。而这个时候我们又总是自以为哦，我在为主受苦，甚至在这个时候都还敢为自己打气，哎呀，我要赦免他，我求求你先别赦免他，先悔改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赦免他呢？明明他需要赦免你。你发现我们总是在自以为，对不对？甚至即使今天上午你听到这在这里牧师如此具体的罗列这些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日常的每一天的自以为的表现，我们还是自以为牧师此时说的肯定是某某某，而那个某某某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看不顺眼的那个人。抱歉，那依然是你自以为。各位，我们太像这个少年人了，我们总是在自以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自以为，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模一样，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能发现，或者说即使发现了也不想承认，万一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就开始发火，对不对？因此信仰就是两个神的征战，就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与我们的自己这两个神的征战。那一天当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你就有永生的时候，你一定明白耶稣不是因为自己太穷就存了仇富心理哈。我们说了问题不在金钱本身，问题在于在这个少年人的生命当中，金钱其实已经成了控制他的偶像，已经让他变得越来越瞎眼。经文说当少年人听见耶稣的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要知道忧愁这个词不是一个一般的词， 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曾经被用来描述另外一处的场景，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经文说他极其忧伤，汗如雪滴，用的是同一个字。像马的嘶鸣，不是只是犯愁而已，是一个情感相当强烈的一个字。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知道他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父神弃绝，担当你我的历史历代信靠他之人的罪，经历地狱般的痛苦，这个确实足以让他忧愁，极其的伤痛。而这个词在这里被用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金钱对这个少年人的重要性，就仿佛天父对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一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金钱就是他的中心，就是他的上帝，就好像天父是耶稣基督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上帝一般。所以当他想到他即将要失去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就好像耶稣想到自己在十字架上被父神弃绝离弃那般痛苦，因为两处用的是同一个字。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情感的表达，这是一个相当强烈的表达。而这一位少年官，他已经信靠金钱这一位上帝信了半辈子了，这20年以来他每一天都忠贞不渝，全然信靠并且顺服，对吧？很显然让他此时撇下这20年来忠心信靠的财富，立即去改信另一位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对他而言挑战太大了，以至于他忧愁而去。金钱，各位，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容易扮演上帝的角色。巴克斯特这样说，他说呢，一般来说，富足比贫穷对灵魂构成了更大的危害。巴克斯特说，富足比贫穷对得永生造成了更大的阻碍。你知道他发现了这一个金钱特别容易成为偶像的危险，对不对？因为财富有这样一个作用哈，财富呢会让我们会成为我们自立为王的一个凭据，你知道吗？想一想，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时候，是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群当中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王，越来越可以给别人脸色，而别人不敢给你脸色，往那一坐茶就开始倒上了，往杯子一放这个酒就开始倒上了，别人所说的全是溢美之词，即使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但是听多了就相信了，放心的，对吧？因为马云一直以为自己是可以演电影的嘛，并且还唱歌，对吧？金钱有这个作用，对吧？金钱对人们来说，要知道它不仅仅是金钱而已，它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尊严，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的价值感。而拥有的财富越多的时候，你的尊严、满足、安全感、价值感放在那里的放的位置就越多。要知道金钱有这样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它可以使人蒙蔽，在属灵上变得瞎眼，变得盲目，变得不认识自己，变得好像自己无所不能。抱歉，没有人可以无所不能，只有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钱够多的时候，多到一个地步，他真的看起来无所不能，看起来可以掌管一切，你知道吗？ 经文甚至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拥有的钱足够多的时候，他几乎已经不能信上帝了，因为他信自己就可以了，信钱就可以了。经文怎么说？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哇，这个抱歉，我们都是穷人，我们可能不太体会这个征战和试探有多大。如果你真的有一点钱，你真的会深深的认同耶稣这句话的。只是因为我们足够穷，我们才不太理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耶稣真的看透了人生命当中这一个无时不在的深入骨髓的危机，你知道吗？可是少年人一直都没发现过，金钱已经成了他信靠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他的主，变成了他的神，已经成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东西。少年官一直没发现过，直到此时耶稣以一言来点少年人一生。耶稣说，你说你爱永生，你也真的以为自己爱永生。哎，这自以为对不对？好，让我们来破一破这个自以为。你也自以为自己爱永生，好吧，暂且任你这样再欺骗一会儿自己。但我只问你一件事，当你要失去你的产业但是能得到永生，或者保留你的金钱却失去永生的时候，二者之间二选一。哎，耶稣是不是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题？是因为这个题目太难以至于答不上来吗？人世间的题目都不是因为太难答不上来，都是因为太简单答不上来的。各位，这个时候不管你如何的伪装，不管你说的多么好听，不管你表现的看起来多么的热心，你最终选的那一个才是你的真爱，对不对？你最终选的那一个才是真爱。你说你爱永生，当最终却选的是另外一个的时候，你怎么敢说自己爱永生呢？这叫渣男吗？对着一个女的说，哎，我爱你，但我不能跟你结婚，对不对？你说你爱永生，但是你不真的爱。或许你也爱一点啊，你不敢说他完全不爱，不然的话大白天跪在路上也多此一举，对不对？好，实情是或许你也爱一点永生，就好像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一样，或许你也信一点耶稣，或许你也听一点真理，或许你也会改变一些脾气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今生与永生发生矛盾的时候，当自我与圣经发生矛盾的时候，当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圣经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当这个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你真正想要的，你真正不能放弃的，你真正选择的那一个才是你真爱的。无论说多少的借口都是虚假的，因为二者之间有矛盾，选的那个就是真爱。所以各位姊妹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记住这一条法则，嘴上说的有的时候太过于虚假，甚至虚假到一个地步，自己谎言的嘴哈，不仅能骗别人还能骗自己，你知道吗？自己说多了自己也信了，直到开始做抉择的时候，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自以为的那个人，都开始不太认识自己了，对吧？我发现多少人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一直的在欺骗自己，并且成功的骗过了自己，也骗过了别人有的时候。所以这个少年财主犹如世间的一抹倒影一样，足以映照出每一个人。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他无法舍弃金钱和财富？ 因为他想要借着财富来冒充上帝。你有没有发现金钱的魅力有的时候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偶像和贪婪也常常是最深的问题，每一个人的通病。为什么金钱对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只讲一点，因为金钱涉及到了控制权。控制权呀，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当你拥有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权就变得越来越大，对不对？而这个掌控权其实是起初上帝就赐给亚当夏娃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治理这地。这个就是财富，对不对？这个就是掌控权。当他顺服上帝，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就拥有这样的掌控权和财富。但是在后伊甸园时代，人们依然想要这个东西。经验告诉我们，你拥有的钱越多，你就可以去支配、拥有、获取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金钱好像可以给我们权柄去掌控这个世界？拥有金钱就好像可以拥有一切，比如别人的服务、舒适的享受、便利的生活、世界的尊重、成就感、满足感、价值感，甚至异性的好感。金钱都有这些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金钱那么吸引人的原因。在这种借着金钱掌控人生的过程当中，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在这种掌控当中，人会感受到尊严感，你知道吗？人会感受到满足感、安全感、价值感。这就是为什么金钱那么容易成为人偶像的原因。你会发现最终其实是人们想要借着金钱成为这个世界和自己人生当中的上帝。人想要借着金钱来做神。哎，想一想，各位，这不就是亚当夏娃起初犯的那个罪吗？想要如神一般，想要自立为王，想要自己脱离上帝，自己做世界的中心。各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似曾相识最归来。几千年来，在少年财主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亚当的影子。人们借着金钱制造一个偶像，就好像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可以如神一般。而财富最大的危机，确确实实就是它会给我们这个假象。他会给我们这个假象。于是耶稣挑战这个少年人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各位，这个挑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要打破他这个假象，并且跟随我意味着你是仆人，我是主人，又一次再打破他这个假象。意味着你不是中心，我是中心，意味着你不是自我掌控，而我要掌管你的生命。哇，这些全部都是耶稣在打破他这个假象。这个挑战意味着那些让你觉得你可以掌控一切的东西，那些让你觉得你自己就是神的东西，那些让你用来建立自己安全感、价值感和满足感的东西，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被拿走。不然你就会用这一切来让自己如神一般。而耶稣在告诉他，其实我才是你生命的主，你自己不是。请注意，耶稣现在其实在显明一件事儿，你知道吗？这件事是少年人绝对能听懂的一件事，就是你现在有两个主，一个是金钱，你可以借着它来获得安全感、尊严、价值和对世界的掌控。但是另一个主摆在你面前就是耶稣基督，你可以透过信靠顺服他来获得安息、尊严、价值和对世界的治理。再一次回到原点，再一次的二选一，二选一。整本圣经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二选一，对不对？信的、不信的、善的、恶的、祝福、咒诅， 永生永死。两个神我们究竟信哪一个？两个神我们究竟爱哪一个？两个神我们会去选择顺服哪一个？在本质上这是两个神的征战。所以我会发现当代人的危机跟少年观的危机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年来我总会遇见不同的人，有一次一位会友来找我，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哈，是我在之前在成都的时候一位会友来找我，他很苦恼你知道吗？他苦恼自己对信仰不冷不热，对主若即若离，生命不温不火。哎，这是不是你我的苦恼？说中了 99% 的人对吧，剩下那 1% 不苦恼的人可能还没入门。他很苦恼，他就问说，我究竟怎么才能更爱主呢？我要这个跟少年观问的问题是不是如出一辙？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我当场真的想告诉他耶稣的话了。哎，我跟他聊了好多次你知道吧，其实呢每一次勉励和交流呢也确实对他有一点帮助啊，火热三周啊，热心一个月，然后这个但是几周之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哎，像不像我们？所以这位张弟兄特别像我们对吧，啊，如此的循环往复，如此的循环往复。所以呢那一次我就开始打算说的尖锐一点，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呢我们已经聊过好多次了哈，我说我觉得你的问题好像不是不够爱主，我说或许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太爱你的主，只不过呢你的主好像不是耶稣而是别的。哇，我们期待他恍然大悟对不对，啊，抱歉其实不是恍然大悟的，他当时就变了脸色你知道吗？我合理怀疑他变了脸色是被气的，而是被怕，而不是吓的哈。我说只不过呢这20多年以来你一直以为你的主是上帝，就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你一直欺骗自己并且成功的骗了20年。我说如果这20年来你整个生命的根基方向目标皆如世人一般，几乎完全跟不幸的没有区别，哦，或许你也有一些区别，就是世人通常以金钱以婚姻以儿女以舒适以成就以利益为神，但是呢他们却是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和巧计来达成的，但是呢你同样是以金钱以婚姻以儿女以舒适以利益以成就为神，只不过呢你是靠着祷告并且是进食祷告来达成的。各位，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跟他们真正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因为你俩信靠的、爱慕的和盼望的都一模一样，就你跟不信的所信靠的、爱慕的和盼望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啊，他说我只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说我只是有些世俗的基督徒，我只是不太属灵的基督徒。我说我很稀奇你发明出来那么多自我安慰的词汇，要知道这些词汇全部是使徒保罗用来严厉的批评人的词汇，甚至严厉到一个地步，使徒保罗是大声疾呼这样的光景悔改的，属肉体也好，世俗也好，不属灵也好，是保罗严厉批评的光景对不对？那天我就对他说，有没有可能其实呢你的生命光景一直在大声疾呼一个残酷的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的真相，就有没有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各位，如果这20年来我说你整个人生的根基方向目标皆如世人一模一样，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 你到底凭什么这样认为的？就凭着你经常来聚会，法利赛人天天在圣殿里。就像那位少年人在遇见耶稣之前，这20多年来的人生从来没有发现过真相。不过那天被耶稣给显出来了，那我们是否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生命当中一切的信靠、爱慕和盼望呢？那天那位弟兄听见我这一席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教父们和许多解经家认为说呢，那天跟耶稣谈话的那个少年官后来又回来了。我们不知道哈，我们不确定，但是呢，很多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少年官呀、啊、这个少年人，这个产业很多人是谁呢？就是那一个耶稣这个钉死十架之后去找比拉多要耶稣尸首的那一个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你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所有的门徒都跑了，但是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约翰福音的伏笔，去直面公会、直面君王、直面比拉多。第一个是亚利马太约瑟，去要耶稣的尸首。他是圣经说他放胆去，放胆的意思是他很有勇气去做。另外一个是尼哥底母，是的，另外一个有可能，很有可能，一个是这个少年官，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你要知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几乎这两轮对话几乎是耶稣跟所有人对话当中最尖锐、最破碎根基，把整个人简直是梳理了，从头到尾来回梳理了3遍的两轮对话，一个是这个少年官，一个是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两轮对话耶稣的尖锐的程度无出其右，对不对？很多解经家认为说呢，那个亚利马太就是这个少年官。如果是的话，我们特别的感谢主。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和我谈话的那个少年人从此就来没，就没去过教会。但我知道，若是主施恩怜悯，等他再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有可能我们就得了一个真正的弟兄。就好像跟耶稣谈话的少年官有可能是税吏，有可能是亚利马太，跟耶稣谈话的尼哥底母去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各位，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既是这样，谁能得救呢？你突然发现，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稍微诚实一点，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少年官。既是这样，我们还能得救吗？你有这样的追问是好的。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知道，无论如何骆驼都不可能穿过针的眼，在数学上这个被称为叫做不可能事件，对不对？计算机上叫飞门，不可能的。只是那个不可能事件都比财主进神的国更容易。那么耶稣的意思，我们合理的以为就是财主绝不可能进神的国。这话曾经让门徒分外惊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各位，如果你不惊奇，你不震撼，你不震动，那你就还没听懂耶稣的这话，即使你一直以为自己听懂了。换句话说，耶稣看透了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个深入骨髓的危机，我们无法自拔，我们撇不了今生的一切，我们也撇不下这一切。各位，你知道吗？事实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撇弃自己，对不对？事实上最难、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舍己，就是撇下这一切。 事实上你必须承认，在本质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舍己，连一个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老兄再一次跳出来给我们打了一个样，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是不是特别像你想说的一句话？彼得总是替你说话嘛，对吧？好，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对彼得回应的。哎，我先问一下，请问门徒们舍弃了吗？是的，舍弃了，没问题。他或许他们也舍弃了一些，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说，或许他们舍得比那个少年官舍得更多一点，在性质上，对不对？毕竟他们别了父亲，舍了网，也放下了自己的水产贸易公司，对吧？但你知道，舍到了一个地步，他也望而却步了。当耶稣被捕之后，他也开始跑掉。当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受审的时候，他也舍不下去了，他也不敢承认主。他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识这个人。各位，你发现没有？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一个都没有。你我所撇下的，你仔细思想总是不够的，对不对？你我所撇下的，或许一开始或者我们激动的时候，听见一篇道很激励的时候，参加三天营会的时候，或许也能撇下一些，也能撇一点点。但你知道，撇着撇着就不想撇了，撇着撇着就想重新拾起来，撇了十年之后，撇着撇着又悄悄把从前撇下的悄悄给拾回来装回兜里，对不对？这就是主所说的嘛，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嘛。这意味着有可能我们信主十年越信越糟糕是有可能的一件事，对吧？非常有可能。千万不要再说自己这十年几乎没什么成长了，你这个说法太骄傲了，因为你这十年来明明在后退，你怎么说自己没什么成长呢？明明后退那么多。但是我们回到经文来，再一次的问，为何历史历代以来我们撇不了，真的撇不了，使徒也撇不了，少年官撇不了，你我都撇不了。但是我们让我们惊奇的是，耶稣说撇不了的进天国财主他撇不了，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为何历史历代以来有那么多背负行囊的不断后退的有各种各样的财主居然进了神的国？你要更惊讶、惊奇、震撼这件事情，因为那一位真正的财主，万有都是属乎他的，他却为我们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你我没舍得田地、儿女、父母、妻子，我们舍不了的，他替我们舍了。他舍了的是天上的荣华，他舍的是自己的尊贵，他舍的是与父的关系。你我舍不了的关系，他替我们舍；你我舍不了的富足，他替我们舍；你我舍不了的自我，他替我们舍。他虚己到一个地步，怎么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到死的地步，你我做不到的。顺服到流血的地步都很难，顺服到失面子的地步都很难，对不对？但是他存心顺服，顺服到死的地步，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最羞辱的十字架上。各位，他离开了荣耀，进入了羞辱，他被剥夺，他成为贫穷，他被羞辱，他成为奴仆，他被审判，他成为死囚。于是他就撇下了我们所撇不了的一切，他自己替我们，代替我们，担当我们，撇下了我们撇不了的一切。今天上午或许你听见这一点你很震动，说今天回去之后又要撇一点点，我告诉你撇不了的。 听见了这个之后都开始把现金拿出来说今天多奉献一点，都有这样励志了，对不对？想一想又装回去，哎，有可能的，对不对？今天回去想一想说啊，一定要对丈夫对妻子和颜悦色一点，给他个拥抱，说我昨天晚上真的错了，不应该那样说你，真的有这个励志的。回去之后看着那个老脸，哎呀，幸亏没说，说了不就亏了吗？幸亏没说。各位，我们撇不了的，即使一时想撇，遇见难处的时候就要缩回去，对不对？各位要知道，耶稣遇见的难处是十字架，他轻看了前面的羞辱。各位，我们轻看不了的，即使立志要撇也轻看不了，但耶稣为我们轻看了前面的羞辱，他撇下了所有，甚至你必须说他撇下的是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属灵的荣耀的那个美好的国度降临到这个糟糕的如泥淖一般的世界当中，于是把我们在泥淖当中捡的一颗一颗的小土袋小石头袋背在身上撇不了的东西，他撇了，他撇的是天上的，我们撇不了的是短暂的今生的，为的是我们这些撇不了的能够得着那天上的永恒荣耀的国度。阿们。这个这样谁能得救呢？在人不能。今天听完到之后你一定知道在人不能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好消息，在神凡事都能。阿们。这就是天路历程当中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也盼望这样大的爱和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把我们再翻一个遍，把我们这个饼再翻一面，让我们可以真的有一点点的力量被他来激励，开始来更多的跟随他。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自立为王，然而你看着我们就爱我们，你看着我们爱我们，你向我们提出这个刁难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刁难我们，而是为了要振兴我们，然而有的时候即使振兴了我们也做不到，于是在每一个我们做不到的地方你来替我们做到了，我们撇不了的地方你来撇下所有，甚至你撇到一个地步撇下了你的命。主啊，就使我们这些本在羞辱当中的人得了荣耀，愿这样恩惠的福音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你，顺服你，为你而活。因为这个世界所给予我们的那些虚假的偶像和虚假的神，只能奴役我们，伤害我们，毁坏我们，杀害我们，唯主主你使我们得自由得安息。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